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6月26号星期四，今天的市场呢已经是非常的乐观哈，科技股的乐观情绪推动着标普500和纳指呢再次接近了历史高点，投资者和市场基本上忽视了关税啊、中东战争啊等等啊这一系列过去呢市场上压力也是最动荡的一些因素来源，基本上都在聚焦着人工智能增长的这种潜力，股市呢在高科技股以及金融股哈上涨的这种乐观情绪之下，直接推动着标普500和纳指呢一度突破了历史收盘的高点，最后呢标普500指数是上涨了 0.8%， 而纳指呢直接是上涨了约 1% 哈，那道琼呢今天是上涨了 404.41 点，涨幅 0.94%， 收在43,386.83 啊，来到了43,000点的上方。纳指呢今天上涨了194.36点，涨幅 0.97%， 收在20,167.91啊，终于来到了20,000点的上方，基本上延续了从4月份暴跌之后这种惊人的反弹和回升，创下了从12月16号以来的最高的收盘的位置。这个以科技股主导的纳指啊，这个指数啊，是从4月8号最低点算呢，到现在已经上涨哈32%啊，就都回来了。而此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川普的4月2号解放日宣布了全面关税，当时呢下跌的幅度呢来到了21%，现在呢从4月8号的最低点以来呢，到现在是32%的涨幅。S&P 500指数今天也涨了48.86点，涨幅也达到了 0.8%， 报6,141.02，昨天已经来到了6,000点关卡的上方。非半指数今天继续上涨48.16，涨幅 0.88%， 报5,541.46。今天呢在标普500指数啊在最高的时候呢来到了6,146.52点。这个数字呢已经接近了当时的之前的历史的收盘盘中最高记录是6,147.43哈，它来到了6,146.52，不到一点啊，那基本上快接近了。那历史呢最高的收盘记录呢是6,144.15，所以呢今天的收盘，标普呢是4,641.02，看见了吧？还差个3点哈，就3点左右，马上就已经接近了这个最高了。其实呢，中间一度它已经超过了，一度是16,146嘛哈，这已经是很厉害的了。所以现在呢，如果刚才说纳指的话，现在反弹呢，从最低点，从4月份的最低点反弹了30%多的话呢，标普500指数现在也是从关税之后啊，4月2号的那个最低点呢，反弹超过22%，基本上都接近了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了。所以呢，科技股是在关税引发的市场暴跌当中呢，也受到了重创。但是呢，随着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贸易战呐、等等的哈，好像已经不会有更多的这种巨大的破坏性。今天有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就是，白宫发言人呢说，7月9号哈最后的这个关税日呢，可能根据情况有可能放松啊，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消息。那这种乐观的情绪呢，都推动了让整个的市场对人工智能啊，包括呢这种贸易战的这种乐观情绪增加呀，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热情啊，都开始回升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 NVIDIA 啊，就已经它不断的从这两天持续呢在刷新高，科技股呢就成为了主要的推动的动能，像亚马逊呢、Meta 呀等等。他们在最近都宣布了对人工智能的重大的投资，今天的 Google 也有一些重大的 AI 智能推出的这些消息，所以分析师就预计啊，这些公司将会公布一个非常强劲的第二季度的财报。现在已经6月末了嘛，啊，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啊，又是势头非常的猛，所以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说，科技行业的这种持续的强劲的表现是目前推动市场上涨的主要的因素。从4月的低点以来呢，光是科技股哈，就是这一块呢，科技股涨幅呢达到了40%， 标普五百指数呢，刚才我说了哈，是22%、23%这样的一个上弹的幅度，所以你这么优异的表现，你就让吸引的这个钱呢，投资者啊，将资金呢重新投入市场。如果科技股如此的强劲的话，它也就会推高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上下游的行业，什么金融啊、医疗啊等等，这些股价都会去上涨。医疗股价，医疗为什么？因为现在呢，市场上分析 AI 最有可能和医疗呢，开发出能够市场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个领域，所以我们看到 NVIDIA 都跟一些医疗的公司呢进行这种合作，所以呢，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相关的这种板块哈，和一些企业的股票，像今天的一些个股的表现也非常的亮丽，像 JP Morgan 啊，就如果是金融股的话，它今天日内又创下了它的历史新高，他们的市值呢首次突破了8000亿美元，还有呢 Coinbase 昨天就已经飙涨了，对吧？今天又飙涨了5.5%，收在了375.07，这个呢也创下了从2021年11月哈、这个创新高以后呢，又攀升到一个新的这个最高了。高盛集团哈、还有阿波罗的全球管理的这些管理公司 management 的等等金融公司呢，他们的涨幅全都名列前茅。那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白宫哈的发言，这个 Leavitt 发言人说，最后的期限并不重要。或许可以延长，但这要由总统呢去决定。本来呢，7月9号还是川普呢实施的所谓对等关税90天最后生效的日期，也是呢和欧盟达成协议避免50%关税的最后的期限。但是呢，今天这个呢，我一会儿会详细的给大家讲。今天有很多关于贸易哈、关税战的很多利好的消息，这是今天市场上推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内容比较多，我一会儿放到第二段专题的部分当中再给大家做介绍。今天的中东的紧张情绪呢继续有所缓解，现在他们的这个停火哈还保持着目前一个和平的状态。美国今天说呢，下周将和伊朗呢进行会谈。尽管呢在周三昨天哈、伊朗国会通过了终止与国际原子能署的合作法案，但是呢这个乐观的就是中东的这种地缘局势呢确实是缓和哈，但这是今天的对市场有利的消息。但今天呢，美国的经济面呢也传出一些不利的消息。一个就是美国的第一季度的 GDP， 2025年第一季度的这个国内生产总额哈，这是一个毛的，它呢季增率呢它给下修了，-0.5%，就是没有增长还跌了哈，就经济是萎缩的，这是从2022年以来首次的哈负成长。那这个呢分析呢就说，哦，这是新的一轮关税可能已经对经济构成压力了。这里边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娱乐服务支出大幅的下降。今年第一季度消费者支出的增速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在今天发布的数据当中，7个主要的服务支出类别均被下修，其中呢娱乐服务呢下修最为明显。从以前呢它是贡献了0.04%哈，调整为-0.14%啊，贡献0.04%，现在-0.14%。你看这个娱乐这部分是大家捂着钱包啊，就人一旦不敢花钱的时候，首先是非必需品。其他的服务支出项目像什么净的海外旅行啊、交通运输啊，同样被较大幅度的下修。牛津经济研究所的美国首席经济学家 Sweet 呢在报告当中说，像娱乐服务和旅游对消费者信息呢冲击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呢他们就在一直持续的追踪美国旅游高频数据的持续恶化，这呢如果要是持续的话，将会成为第二季度 GDP 的拖累。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年头三个月第一季度哈，数据显示服务行业，刚才是娱乐对吧，服务行业呢整体的支出对 GDP 的贡献是0.3%，这个呢也创下了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2020年第二季度是什么呢？是疫情啊，2020年3月嘛，然后之后呢就是整个市场恐慌，然后呢整个都已经是 lockdown。 那比这那个时候是最低哈，这个 GDP，然后呢是现在呢就是比那个时候第二低哈，就是最低的了。而此前呢报告的是0.79个百分点哈，这个幅度的下滑，整体消费者支出呢增长呢是0.5个 percent，之前的报告呢是1.2% 哈，往下回调到了0.5%，所以呢，第一季度的下修折年率呢就整个下降了0.5% 啊，这是今天的一个经济的不利的消息。今天周四再一次公布了当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哎，这个呢人数是低于预期的，是减少了1万人，现在呢出请失业金人数是23.6万人。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失业者，他难以重新就业哈。那现在呢，估算6月份呢，失业率仍然可能会上升。那本周之内呢，经济数据呢，大家会关注着在本周五所公布的5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PCE。那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美国的 GDP 呢，70%是由美国消费者所贡献的。那么这个五月啊，到底大家花多少钱呢？这个 PCE 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好，那周五呢，高杰会邀请 Rex 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今天、昨天和前天2天，Powell 呢在国会证词当中重申了他的观望的态度，啊，想看更多的数据。然后川普呢今天就是又批评哈，Powell 表现非常的糟糕。今天的详细的《华尔街日报》呢有哈，他就是川普已经锁定了3到4位这个选举人准备去接替他，但今天的白宫呢澄清说，川普尚没有接近决定到底哈这个接这个接下来的人选到底是谁，这是今天市场的一些大的消息了。那今天其他的一些市场动态，像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下降了0.04个百分点，现在是4.253啊，也是5月1号以来的最低的位置。还有呢，昨天这个 Shell，我昨天晚上已经讲了啊，它这个Shell 否定了和英国石油 BP 进行收购的谈判啊，驳回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全球的股市呢，日本股市大涨，欧洲股市温和上涨，中国股市呢是小幅下跌。所以呢，市场的分析师认为呢，在现在的焦点将转向未来2到3周几个重要的催化剂，一个呢是美国的税收的法案，川普呢正在推动，7月4号之前能不能推动？但刚才我看到，就在刚才的消息呢，是参议院否决了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有争议性的地方，所以如果参院不能通过的话，那就砸锅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呢，现在正在 fight 哈，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大漂亮法案，如果能通过的话呢，将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如果不能通过的话呢，那就又是市场一个重大的压力，因为它乱七八糟的预算呐，还有这个减税啊等等的，那一定会给市场带来重大的压力哈。这是一个关键点。还有呢，就是90天对等关税呢，也将在7月9号。你看，7月4号、7月9号那一周会非常的动荡哈。然后呢，距离呢也都不到2周了，所以呢，现在市场呢也都，那你7月9号怎么之后怎么办呢？啊，这是市场现在关注的未来2、3周之内啊，这些重点的观察的指标。那也正因为如此，今天呢，像一些部分的华尔街人士对现在的这种市场的动能啊，这股牛气能不能再持续下去呢？就持有怀疑的态度。现在刚才我提到了科技股40%的啊，从4月份以来的40%的这种回弹已经接近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呢，技术分析师呢就警告，市场的广度哈尚没有改善，除非有更多的板块加入这一波上涨的行情，否则的话，未来几个月哈可能会出现回调。叫做 Sri Kumar 全球策略公司的总裁库马呢，他就说，他观察的各项宏观指标呢，显示这种局面难以持续。比如，美股仍然面临着以色列、伊朗的冲突、关税的不确定性啊、大漂亮法案对于美国财政赤字的影响哈、啊、等等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瑞银的报告呢是警告说，美股本轮逼空行情已经步入尾声，他们跟踪的逼空指数近期暴涨了43%，但衡量真实风险偏好的指标呢，却呈现持续的走弱的态势。哈，这是瑞银的警告。 他们的历史数据呢，总结啊，说类似强度的逼空行情结束后三个月内，标普与纳指平均的跌幅分别会达到11%和13%。与此同时，当前的资金面的状况进一步的扩散恶化，散户、外资、养老基金估计将持续抛售，企业回购也即将进入静默期。这是瑞银的啊，然后Jenny Mogimer 另外一个哈 Scott 什么机构图形技术分析人的说，如果金融、运输、小盘股、其他这些主要的市场板块都没有提供更强的支撑的话，美股的反弹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失去动力。好哈，那这是我乐观的，短期内乐观的和两三周之内观察的焦点，所有这些的焦点都可能构成这一部分的市场的压力。现在已经接近高点了，很有很多的一些人呢会获利了结哈，大家请密切的关注目前的市场的一些动态。好，那我们的今天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呢去讲一块儿就是贸易战的这个事情，今天呢有了相当漂亮的一些进展，我们一起呢去听听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来接下来关注一下呢关税方面的进展。今天非常有意思哈，今天呢是川普呢在出席大漂亮法案的活动的时候呢，他在接受记者讲话哈，他问题的时候，他说呢他们在昨天美国和中国之间签署了贸易协议。他说呢，我们开始打开一些过去根本无法进入的领域，而且他在说美国接下来还有可能和印度签署协议，美国也要打开印度市场。同时呢，他说美国不会与所有国家签署贸易协议，他们会针对呢部分的国家，会发函给他们啊，非常简单，告知他们要付出25%、35%或者45%的关税。他说这是最简单的方法。然后呢，川普说，但是呢，他的团队啊不想这么做，这样做呢只会针对部分国家，他自己的团队呢希望达成更多的贸易协议哈。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加上呢这个 Leavitt新闻的秘书哈，他直接的说对等关税期90天的暂缓期有可能延长，但必须由川普做最后的决定。那这些呢都是今天市场呢缓解这种关税焦虑症哈，这个最乐观或者是推动的一个因素之一了。然后今天的晚上的时候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彭博电视专访的时候呢，也证实说两天前已经和中国第二轮谈判之后签署了日内瓦的协议，把上次日内瓦是达成了一个框架哈，这是签协议了。谈判中把达成的条款呢已经写入了协议当中，包括中国方面必须承诺供应稀土金属。卢克尼克呢原话是说，他们啊就是中国将出口稀土给我们，只要他们这么做，我们就会撤销反制措施，比如对中国的乙烷的出口的管制哈，这是商务部长讲的。那他也说呢，川普已经准备好在未来两周签订一系列的贸易协议，他说我们将会进行10项优先的协议，把他们放在正确的类别，其他国家则排在后边。他倒没有说啊都哪些国家，但川普呢是说是印度哈，他这是在他之后的啊。然后这是一个哈，但是呢现在我看到今天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个专题的文章，他就讲到呢，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中国方面仍然对美国的稀土的出口呢仍然是以拖的这种方式呢非常难。以前我为大家讲过，他要求呢美国的购买中国的稀土的这些企业呢必须把他们进口稀土的买家的名单告诉，用于哪些技术的流程啊，技术的这种方法告诉。理由呢是说避免呢军用方面哈，就军工方面使用中国的稀土。现在呢很多公司不得不低头，因为他们真的没有。美国的福特他曾经把他一个大的那个吉普车已经都停产一周左右，现在呢也是将的才够能维持生产。美国方面正在不断的从各个 渠道呢去调配这个稀土的资源。所以呢，今天呢就在讲，你意思，《华尔街日报》他们这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川普成天说，签了，其实呢，中共还在卡美国的脖子，他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从这里边可以看到哈，中共在这里边一直呢是，反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信他签了协议会遵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川普高高兴兴的又签了协议，中共会遵守吗？他答应的事会做吗？这是一个哈。但不管怎么着，他很高兴啊，这个美国这边市场很高兴哈，就股市对此是有积极的反应的，这是一个哈。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呢是非常值得川普拍手庆贺的，川普这一周之内收获了太多的巨大的胜利了。昨天呢和北约前我已经为大家详细讲了，今天呢欧盟表示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啊。同时也为谈判失败呢设防哈，这是绝对是对川普释放出的一个巨大的善意。我们之前他们非常强硬为大家介绍过，甚至呢我那时候说，我说哎呀，我说恐怕欧洲啊会成为最后一个跟川普达成协议的，因为太难搞了。但是呢，昨天我们看到川普呢对伊朗的这个轰炸再一次展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指挥的这种完美啊，指挥的高超的指挥能力以及坚定的这种维护自己原则的决心，就这种呢是在这种美国啊警察、美国老爹这个回归的这种气势，给川普呢真的是各方面带来了影响。果然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呢是在今天表示，他说哦，我和川普总统在加拿大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了良好的会谈，当时我们一致同意加快进程，明确的目标是7月9日之前达成协议，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立场很明确，我们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了啊等等。然后他也说啊，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为无法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呢做准备，然后要捍卫欧洲的利益，一切选项皆在考虑之中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刚才讲到了呢，就是和中国方面以及呢和欧洲方面都达成了这种相当利好的消息，但是呢，大美丽大漂亮这个法案在参议院现在是出现问题了哈，这个也要明后天要关注更多的一些新闻，这些呢都会对股市哈带来一定的影响。关税呢在7月9号哈，现在就是欧洲方面基本上就发现这个10%的关税呢，川普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定，所以他们就不再在这上面积极经营的了。既然躲不了，他们赶快争取呢各个行业啊，这样的包括加拿大，他们都在呢努力争取呢，像什么钢铁呀、铝呀等等方面的进行一些豁免。所以呢，整个的团队仍然在不断的磋商当中。哦，就像我之前所分析的，川普呢对伊朗的一个重大的这个行动轰炸呢，已经在各个方面都会取得的进展，如此之快哈。昨天呢是 NATO， 今天呢就是关税的问题。挺有意思的，但希望呢这件事情不要再反复。那么如果再反复再去玩川普的话，以川普目前的出手的这种决心坚定和这种力度的话，我估计也都是吃不了再兜着走啊，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哈，只供大家参考。好了，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就是纽约呀选出的这个马达尼这个社会主义的小共产主义再加上伊斯兰这双重身份的市场的候选人炸了锅了哈。昨天我就在讲华尔街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今天佛罗里达呢州长就出来说了，哎呀，他说纽约的民主党呀给我们佛罗里达送来了太大的一个礼物了，这个马达尼啊就是送给佛罗里达的礼物啊。他说现在呢很多的纽约的金融啊企业呀公司啊都在跑到我们佛罗里达来了，你就知道这个对纽约人的震动有多大哈。这个Bill Ackman 大家都知道，这是硅谷哈风险投资，也是呢早期最早的一个公开出来支持川普的这位哈。那他呢是在今天在这个 X 上面发了他有史以来最多的字儿的这么一个文字，他说呢，当我从梦中醒来，纽约市让我深感忧虑，我在想纽约到底怎么了，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支持削减警察经费，提出通过市政府拥有的超市来降低食品价格，不了解冻结租金， 只会减少住房供应，完全没有任何管理经验，更别提管理一个预算超过1000亿美元、经济体量达2万亿美元的城市。更可怕的是，他还认为全球化的起义是可以接受的。全球化的起义英文是 globalizing the intifada 啊 ，intifada 这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候选人竟然赢得了民主党的初选。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呢，这些华尔街的大佬们呢都在出谋划策，他们已经是积极的捐款哈，已经组织了一个2000多万的捐款的额度，要帮助呢他们还不那么讨厌的亚当斯啊竞选市长。所以呢，这是阿克曼昨天哈、啊、在 X 上发出的这个最长的一篇文字了、啊，所以呢可以说是字字句句充满了忧虑和震惊。所以这个马达尼啊直接成为纽约市场的这种现实呢，他们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极度的不安呢、啊、而且是非常的恐惧。可是呢这个事情啊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党包括呢这些高科技公司哈，我昨天讲了吧，那些高科技人多少人去支持民主党，给他去，连工程师都在搞社会主义，码农们都在搞社会主义，有意思不？哎呀，那这种海量的捐赠哈，然后呢跟美国这个保守派弄得讲过你死我活的，简直是可以说吧，在过去这些年华尔街资本大佬一直在推波助澜啊，鼎力相助这种左派甚至是极左派哈，然后呢那简直是，那对你想想当时马斯克买下了 X 之后，多少的企业的大佬全部都退出，简直是割袍断义的那种坚决呀、啊！你谁要反对不顺应他们，简直把人整死哈、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捐赠，今天选出来纽约市的这么伊斯兰的，或者是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市场，奇怪吗？这不是你们自己堆出来的吗？这跟当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搞这种红卫兵小闯将，那是1949年中国开始搞无神论之后，砸碎四旧哈、啊，当时是把所有的宗教全部给搞掉，在红旗下的蛋的那一批人长大到18岁，60几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群无神论长大的人，他们不敬天不敬地，他们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这一些共产主义啊，红旗下出来的蛋，你说他们，所以他毛泽东才能用这一帮人呢去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可以砸庙，他们可以打死老师，他们可以呢去砸烂公检法，他们什么都可以干。那今天美国的这种极左所推选出来这些人和当年推出来的红卫兵有什么区别吗？所以特别令人感慨，那民主党这些华尔街也好，你们大资本家，你们自己下出来的蛋，你们拿资金催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么现在呢，曾经啊，你用这些选票让你们自己的呼风唤雨，操纵舆论，操纵媒体，得了，现在你们从来没有想到吧，有一天啊，这种大一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啊，全部暴风雨一样的反噬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挺有意思哈、啊、就是经常中共的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管是在中国的这种共产党，还是在美国的这种左倾哈、啊、反反复复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明显的轮回和事实。所以他们自己呢，真的是，你们真以为这种中国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哈、啊、就叫做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现在就是物极必反的这个情况，对吧？你能逃脱这个规律吗？就什么事情都不能过。有人呢总看不起中国的中庸文化，其实中国的中庸文化它不是让你不进去，中庸文化是不要走极端，它可以让人让国家永远立于一个不败之地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所以这种往极端哈去养的这种情况，纽约终于啊养出来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挺这么一个市长。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害怕嘛，也都在去就是今天像这个华尔街日报都从昨天开始密集的在发表这样的一个文章，然后呢就他们就在说你看这个纽约人投票让住房短缺问题会更加的恶化。他说其实你看一看德州的奥斯汀和其他的红州是怎么让住房市场运作哈，就提供了一个范例。 那我看到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为什么阿克曼就说你连越管住医院管这个租金的价格，你越呢会让供房应房租供应的紧张，连这个都不懂。确实不懂啊，纽约这边一直在控制房租啊，加州这边不也在干吗？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厉害了，这些精英觉得他们可厉害，他觉得他可是用政府的方式来管住这个自由市场。那么就用这个今天这个文章呢，就做了一个对比，纽约市的住房供应对不断上对应不断上升的房价和租金呢，他们这种反应是非常迟钝的，结果呢导致呢住房短缺问题呢更加加剧了。而德州的奥斯汀呢，人家干啥呢，通过一个非常简化的建筑的这种流程，成功的减缓了房价和租金的上涨，显示出市场的啊自由市场的自我平衡能力。说尽管呢德州和纽约两地面临着不同的政策的背景，奥斯汀的住房的单位啊，就是每年推出来的这个房源的量呢增长显著于高于纽约。奥斯汀推出来的每年是有17%，你知道纽约才多少增量？只有3%。为什么？纽约严格的监管加剧了住房供需的不平衡，让呢开发商面临着更高的建造的成本和限制。所以这个马达尼的政策虽然想解决问题，但是他喊出的这个口号可能会导致开发商对投资的谨慎，进而呢更加会影响未来的住房的供应哈、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这里边呢有一些细节的分析，他说呢奥斯汀啊他们的市场的选举表面上和纽约市的选举有些相似，那么在决选阶段哈、啊、在对决阶段有两位民主党候选人，一个是建制派的前市长，另外一个是呢也是一个所谓的进步派哈、啊、我把它叫做退步派然后呢他呢住房短缺问题呢导致房价和租金的飙升也是德州奥斯汀的主要的议题。但是呢相似之处呢除了这些之外，剩下的人家不是，尽管那两个一个是都是民主党人，一个是比较更左的，一个是呢民主党里边的建制派，但是呢他们对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却是一致的。什么呢？简化建筑流程，就是放松监管嘛。两个人都没有提出来像现在的这个马达尼啊都没有提出他的这些口号，什么冻结租金啊等等的。德州呢通常的禁止哈、啊、租金的管制，结果呢从2022年以来奥斯汀的房价和租金大幅度的下降。你这些呢对2022年之前可能买高了那样的人可能不愉快，但是呢对整体来讲大家会很高兴，因为房价下跌呢就意味着市场的机能正常了，能够自我平衡了，需求的激增推高了价格，那进而呢就刺激了房地产公司可以入场，它的供应量就可以增加了，最终就是房价和租金都冷却下来了。从2020年以来呢，纽约市的房价呢上涨了48%，奥斯汀呢上涨了44%哈，这是一个数字。那纽约的租金呢上涨了20%，奥斯汀呢只上涨了11%啊，这是从2022年到现在，你要能看到图表的话，你就能看到曾经呢这奥斯汀呢是就一个像一个小山似的那个尖儿哈、啊，直接就冲上去了，在2022年之前它的这个租金呢等等的，但是现在呢已经跌下来了，这个从那个山峰下跌下来了。而纽约呢是一个45度线哈、啊，一直斜着在往上爬，所以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就这么一个情况。而纽约的住房市场呢没有根本没有自我平衡能力，它这种供应就是实际上房价和租金呢，就是根本市场对的反应呢是极其迟缓的。那如果他们现在选出来的这个曼达尼赢得大选，还在坚持对房东啊、私人开发商啊这种严厉的管制哈、啊，一直在打压他们的话呢，那就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从2020年2月以来，奥斯汀的就业增长高达20%，纽约市的就业增长只有3%，而纽约的房价上涨了48%，纽约的租金年增了23%，哈，曾经最厉害的时候，现在呢，奥斯汀的年金啊，就是租金年金曾经一年涨了23%，但现在呢大幅的回落，仅比2020年年初的时候呢高了11%。而纽约的租金呢现在呢高出了20%啊，为什么？没有供应嘛，没有供应，房价下不来，租金下不来嘛，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 那么奥斯汀呢，在疫情前十年哈，强劲的需求呢推高了房价，为啥？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他们也推了很多的政策，反对高密度的土地开发啊，跟我们这边一样的嘛。然后呢，2021年起呢，奥斯汀又因为外州的移民和企业，你比如从我们加州啊这个逃过去的这些企业啊，全都涌过去了，一下子迎来了当时德州的建筑的热潮，房价租金飙升啊，成为2022年选举的核心的议题。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后来呢，他们就赶快哈去放宽建筑限制的措施了，比如允许单一的地块呢建三栋的房屋，缩小呢最低地块的面积，减少停车的这种要求啊，豁免小型开发商的场地规划的程序啊，然后呢修改设计标准呐、啊，等等等等哈、啊。然后呢，房价呢下跌，就是因为房价下跌呢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然后呢移民需求呢都显弱哈，现在呢就是租金下降，也是因为供应开始过剩了。所以呢，这些研究的专家呢就在讲，他说精明的开发商现在哈在纽约呀，精明的开发商不是靠自由市场里边资本主义在赚钱，而是呢靠钻法律的漏洞。因为特殊的这些法规，比如在纽约，它就是什么固定的起重机的使用和事故的责任呐、啊，等等啊，都推高了建筑的成本。租金的管制或者是稳定的这种政策，现在呢已经覆盖了大概纽约一半的住房单位。好了，你不是控制租金吗？我只要租了这些房子的租户，我就不搬，我不搬走。房东呢也不愿意再去进行装修，提升呢单位的质量了。所以呢，如果这个马尼达啊再次当选的话，他只能再加剧呢这种情况。所以呢，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纽约呢，现在说现在马达尼啊只赢得了纽约市的9%的选票，大多数的纽约人都在反对他的政策。所以呢，很有可能呢在11月份会被击败，但是这需要呢所有人齐心协力。然后现在他们都已经列出了怎么去把他狙击他哈、啊，一个是呢库姆啊，就是那个市长家族哈，必须要退出。然后呢，其他的还有两个人你必须要退出。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去支持呢亚当斯啊，就是大家不要分票了啊，等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个马达尼还主张废除监狱啊，所以纽约警察局啊投票反对色情报复法等等啊，哎呀，反正一大堆啊这些事情。那这就是今天纽约所出现的这个情况，这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哈。纽约如果能走到这一步，加州也可能走到这一步。支持这个人的3个议员，民主党议员全都是亚裔啊，华裔还是有台湾的啊，还有台湾背景的，好吧。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讲这么多哈。那明天呢，高姐再给大家讲，其实这个美国轰炸伊朗啊，背后有很多的感人的故事。国防部的人讲完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咱们今天呢，先到这儿。我们广告之后呢，和 Max 一起呢，跟大家去讲一讲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李高姐你好。
好，我们今天呢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一些个股哈，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一个呢代号是 Co Scientific， 这个呢是因为CoWave 啊传出正在和这个要收购这家公司哈，那它的这个代号呢叫 CORZ， 要谈收购案，这已经是 CoWave 呢第二次尝试收购这家公司了，所以今天的这个 CORZ 呢股价飙涨了超过33%哈，每股来到了16.36块，而呢 CoWave 呢则是下跌了0.89%哈，那我们来看一下CORZ。
CORZ 16.36块，我看他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他是看涨的，如果是我看半年内他差不多到了他的主力的位置啊，我们看一年以上，五年内他是看涨了，五年以上长期他是看涨了，短期他现在也是看涨，只是他现在到了主力的位置。
CoWave 呢是 NVIDIA 的亲儿子哈，有人这么比喻，他 CoWave 这家公司也是 AI 的云计算的领先者，和这个NVIDIA 呢是密切的合作哈。 COVIF 呢虽然今天是下跌，但是呢仍也是呢过去呢也是打着滚的往上去涨啊，它在去年的时候涨了400%多哈，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我们也看一下 COVIF。
COVIF 吧。
CRWV, 158.08。
我看它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半年、一年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他要收购的这个，刚才我们看的那家，你说一直要涨的那个呢？它是一个就是 Core Scientific 呢，它是 C O R Z， 位于德州，专注于高性能的计算 H P C 和数字资产挖矿数字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数字资产自由挖矿，然后呢，数字资产托管挖矿。高性能的计算托管哈，这2017年才成立的，托管业务等等，就高性能计算基础的设施，这是北美最大的比特币挖矿和托管服务的提供商之一，同时呢，在积极的进入 AI 的基础设施。那我们都知道 Coinbase 这个比特币啊，就是它的上下游，你就知道了，关注一下这只股票吧。再说一下这只股票的代号哈。叫 CORZ 啊 ，CORZ。好，那么再看一下 Walgreen 呢 ，WBA 它今天收回了0.62%。他们公布了第三季度，他们的营收均好于预期，削减成本这样的一个动作支撑之下，它的零售业衰退的冲击已经被有效的抵消掉了。他们还即将呢完成私有化，所以看一下 WBA。
WBA 是1.38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这一个月的数据看，它是看涨啊，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五年内都是看跌的，它最。它最高来到接近100了，在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往下跌，基本上。所以长期来说是看跌了的。
那像这种就是你要传出来说，哎，要私有化了，那将来这股票呢，散户的股票呢都会被买回去。像这样的消息的话，对于散户来讲，是跟进呢，还是说其实不要再跟进了，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呢？你怎么看？一般会怎么操作呢？
这个是未知数啊，我觉得，因为当然有钱来投机一下是没有问题啊，那个少少钱，但是如果是大笔的话就不要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 Google 哈 ，Google 呢股价本周一直都在上涨。此前呢，它的子公司 Waymo 推出了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服务。这两天呢 ，Google 还推出了一款开源人工智能工具哈 ，Gemini CLI， 它的股价呢收涨了 1.71%。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然后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Google， 它这个我看到一些。就是玩这个 AI 的，他们这个工程师就说 Gemini CLI 呢，其实是很凶猛的。他现在呢说是工程师技术人员，都知道怎么去玩。但是呢，接下来他可能这个呢是开源之后，很多人会把这个结合出私人化的或某一个产业的垂直的使用的，怎么个方式呢？就是让它走向市场化啊，我们不懂得写 code 的人，哎，那我们也可以呢去根据我们自己的客制化那个命令呢，都是用和人的语言就可以做命令了，那就牛了。所以呢，接下来呢 ，Google 这部分的这个开源可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的变化，大家请关注哈。好，那看一下 Google 的走势，
要发呗174块，我看短期内它还是看跌了，在一周内。那一个月内，但是我们半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一年内也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整体来说，五年以上是看涨吗？它是短期看跌，长期看涨的。
OK， 最后一个 MKC， 这是一家香味和调料品啊调味品的制造商，它的季度盈利超出预期，股价超涨了5%。报77.57块啊 ，MKC，
MTC 七规模器，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可是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长期5年内，我看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当10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它最高其实来了超过100了，大概2022年的时候接近100了，然后就一路往
OK，
下跌了。
好的，那就谢谢 Max 的分析。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